7月19号诗篇78篇从40节到55节，这里谈到了以色列他们出了埃及以及在旷野所做的又在再三三而四、怎么样子神在埃及的十灾，以色列他又怎么样子在旷野里面、真的是被神领出来，然后呢他们却真的是没有纪念神的作为啊。第四十节，他们多次在旷野背逆他，在沙漠使他担忧，他们再三试探神，使以色列的圣者忧伤，他们忘记了他的能力，就是他救赎他们脱离敌人的日子，真的完全忘记了。然后接下去这谈到神在埃及所行的那十个神迹奇事，对埃及来说是十个灾祸。43节，他怎样在埃及行神迹，在所安的田野行奇事，他把他们的江河都变为血，使他们不能喝河流的水。然后45节又谈到了他使成群的苍蝇到他们中间来吞吃他们，又使青蛙来毁灭他们。啊，你看到第四灾是苍蝇，第二灾是青蛙，对吧？然后接下去，他把他们的农产交给蚱蜢，把他们辛劳的收获交给蝗虫。这里就讲到蝗虫之灾是第八灾了啊。他用冰雹摧毁他们的葡萄树，用盐霜冻坏他们的桑树。这里呢，这个冰雹盐霜哦，这个真的是蛮可怕的啊、第七灾。所以呢48节，又把他们的牲畜交给冰雹，把他们的群畜交给闪电。闪电冰雹是第七灾哦。然后接下去就是谈到了他使猛烈的怒气、愤怒、愤恨、患难，好像一群降灾的使者临到他们中间。然后呢，第50节，他为自己的怒气修平了路，不惜使他们死亡，把他们的性命交给瘟疫。瘟疫这里讲到这种牲畜啦、疾病啦，这就第五灾了啊。然后呢，51节，他在埃及击杀了所有的长子，在寒的帐篷中击杀了他们强壮时生的头胎子，长子之死，这就是第十灾了。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让我们理解。虽然这个顺序不是照着十灾的顺序齁，但是就显明了在埃及的那些死亡，这个把神整个的49节，怒气、愤怒、愤恨、患难，整个彰显出来了。然后呢，神，你看从这里的讲的这个在埃及的实在啊，神彰显出他在埃及，看起来埃及好像外邦人，但其实呢，神在埃及也拥有至高无上的主权，所以呢，他们就杀死了那个埃及所有的长子。哇，这真的，你看到神的作为没有？那个实在对仇敌，然后却是保护了以色列人啊。然后接下去，你看神他怎么带来的给百姓的神的子民是极大的福分，而不是灾害呢？52节。他却把自己的子民领出来，好像领羊群，在旷野引导他们，像引导群畜一样。他带他们平平安的走过去，所以他们不惧怕，海却淹没了他们的仇敌。这里就讲到过红海啊。然后呢，他领他们进入自己圣地的境界，到他右手所得的这三地。他在他们面前把外族人赶出去，用绳子量地，分给他们作为产业，又使以色列众支派的人居住在自己的帐篷里。所以就谈到了神让百姓 被他自己亲自引导进入到迦南地，进入到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而神给他们这个应许之地啊，是神自己的圣地，神亲自给的，神亲自给了每一个支派。所以当我们今天从40节看到55节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在埃及地被埃及人那十个灾，然后对神的百姓却是神的祝福，神的恩待，神的恩典，把他的子民领出来。这个出埃及在旧约里面，我们真的好需要再三的去思考出埃及对我们来讲是什么。在埃及它是为奴之地，为奴之家，它是铜炉啊，铁炉那样的，好像铁木一样，是很包围住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重重的不得自由。然后神最后呢，让我们得自由。我们今天在想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真的会像旷野地的以色列人，想要回到埃及去吃什么黄瓜、西瓜、韭菜，好吃好喝，只要做奴隶，好像就只有今生一样。但是神呢，他的救恩计划最后他不能被挫败，所以呢，神最后是可以带领我们，虽然是十灾对埃及，但是却是我们的祝福。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在等候主耶稣基督再来那个末世啊，真的那个有大灾难的时候啊，对于可能我们要回到埃及，出埃及去思考一下，对百姓来讲，对那些在埃及不信神的人来讲，不跟从不顺服神的人来讲，真的是灾害。但是神一定有能力保守我们在患难中，他有能力保守我们。他如果真的在生命册上写下了我们的名字，那今天全地大灾难的时候，神就有能力保守我们的永生。所以我们是没有什么好怕吃苦的啊，也没有什么好再继续去担忧，以至于我们跑到世界那一个阵营去了。主耶稣啊，你的所作所为保证了将来你第二次再来，我们尽管会有地上的大灾难，但至终你一定可以带领我们安抵天家。我们真的很感谢你，请帮助我们牢牢记得啊，你就是旧约里面所预表的那位真正带领我们出埃及入真正安息之地的，以至于我们现在的等候你再来的时候，我们能够记得你的恩典，我们能够记得你在埃及所行的这一切。我们记得是因为我们要知道你在埃及所行的，而当时以色列人看见，亲眼看见的神迹。我们虽然没有亲眼看见你钉十字架，但你真的从死里复活，以至于我们不想要再三的去试探悖逆你，我们要真的要在你面前向着你。我们已经被你呼召，已经出黑暗入光明，请帮助我们不要再退后，再回到黑暗当中，再回到为奴之家，然后我们眼瞎看不见我们已经被你拯救出来那种何等的尊荣，何等的可贵高尚。请帮助我们，请保守我们这样的一个生命，继续在进展成圣的道路上向着你忠贞，直到我们回天家为止。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